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祈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感谢你把我们召集在一起，祈求你帮助我们收敛心神，在你内去认识语言的恩赐。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阿们。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大家好，上期我们分享了说先知话的神恩，这一期会带领大家一起来看语言的恩赐和解释语言的恩赐。在前几期当中，我们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分享了一些有关语言的恩赐。这期呢，我们会从保禄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有的能说各种语言，有的能解释语言。那么说各种语言的神恩，它内在的本质是什么？这样的恩赐是怎样运作的呢？我们这一期会从这个角度带领大家来分享。
说各种语言，这个在希腊文中啊，它是一个合成词组成的啊，所以它的意思啊，第一个部分就是意思是舌头或者用舌头发的声音，另一个后缀啊，它的部分那个部分的意思是说话发言，因此呢，就是说这个说各种语言这个词。它在希腊文里面啊，可以翻译成中文的这个舌音，就是用舌头讲的声音，舌音、外方话、各种语言、语言、方言、灵语等等，它有不同的这个翻译啊，就是根据不同的这个语境，可能会有不同的翻译。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从这个保禄的书信去看这个语言的话，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神秘而非常有用的一份恩典啊。保禄是这样讲，他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的第二节，他这样讲，他说原来呢，说语言的不是对人，而是对天主说话，因为没有人听得懂，它是由于神话讲的奥秘的事。所以从这一句话里面，我们非常清楚的就是说，这个舌音，这种或者说语言啊，它听不懂，这是很正常的。它不属于理性的范畴，它是出自神话讲的奥秘的事，所以它是灵里面来的话语。所以有的时候要翻译成灵语。就说他是不是对人说话，他是对天主说话，所以说呢，就是说他是一个祈祷，因为他是对天主说话的，他给天主发生交流呢，所以他不是用于人间的交流，他是灵和灵之间的交流，我们的灵和圣灵之间的一番交流。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舌音呢，它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恩赐，但是它也比较神秘啊，所以我们希望借着这堂课呢，我们对这个舌音呢有一个更清楚的、更深入的一个认识。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第二期、第三期那个时候的时候，可能讲的就比较多一点，所以难免重复。但是我们尽力的，就是去把那个特重点把它不同去分享。
对，
我们说各种语言的这种恩赐呢，一般的来说，就是在神恩复兴当中，在这个祈祷中，是首先碰触到的一种恩典。当然，它其他的恩典也有，不过呢，其他的恩典它有时候在服务当中才显示出来。你好比说智慧的言语了，知识的言语了，它就在运作的时候，哎，你惊讶的碰到这样的事了，你才确定啊有这样的恩赐。但是这个说各种语言呢，一般的就是在那个祈祷会中啊，首先碰触到的就是说各种语言。当然它这个特点呢，就是一开始啊，我们就是去用自己的话去祈祷，而圣神用的就是给这种恩典的时候，就是一推动你的舌头，
他自然的就说出来了。他一般的这个说的语言听不懂，刚才也讲了，因为他是神魂讲了奥秘的事，他是听不懂的。那么他有语言的种种特质，就像我们说的句式的轻重啊，重复了 啊一句话了，但是一开始领受的都是牙牙学语啊，就是很简单的。那么借着这个顺服啊，借着不断的祈祷，就惊讶到圣神在用你的舌头。因为刚才不是也提到一个词叫舌音嘛，是吧？其实舌音就是用舌头发的声音，就是圣神用我们的舌头，我们人是配合怎么配合，用我们的舌头提供出来，然后圣神运作啊，就是这样的祈祷。然后这样的祈祷呢，在那个马尔谷福音里面最后提到了，说信的人必有奇迹伴随他们，因为我的名驱逐魔鬼，说新语言，是不是？所以这个说各种语言呢，又叫新语言啊。新语言呢，就是作为基督徒啊，就是说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成为新人，是吧？哎，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的受造物。那么新人呢，就要说新语言。所以说呢，一般的说，这是啊，作为基督徒说享有的一份祈祷的能力。当然这个呢，有的人认为说所有的人都会领受，但是在我们祈祷的经验中，从圣保罗督徒的教导中呢，他是绝大部分的人都会有，绝大部分，但是也有的会没有，说岂能都说各种语言在各前十二章提到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说这样的恩赐呢，它是一种祈祷，因为说它是对天主说话。说刚才神会提到了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三节，就说第二节，原来说语言的不是对人，而是对天主说话，因为没有人听得懂。所以说它是一种祈祷，就是用这种方式向天主献上的一个祈祷，并且它是什么？它是神魂讲了奥秘的事，就是没有人听得懂，它是由于神魂讲了奥秘的事。那么这样的祈祷呢，就是它是非常非常内在的很深的一种祈祷。尤其是凡事之后，当然我们知道以前咱们作为老教友是吧，都有一个习惯，我要念早晚课，我要进堂，说要公共祈祷，然后，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在凡事之后呢，就意识到说，人不光有公共的祈祷，有我们每天要念的一个固定的经文，还要什么有个人的祈祷，就是说在凡事之后特别注重了个人与天主的一份关系，说单靠这个公共祈祷够不够啊？其实是那是最基本的，作为一个教友必须要有的，但是呢，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应该是更多的祈祷。就是应该个人与天主的一个祈祷。那么这个舌音祈祷呢，恰恰它就是个人与天主的一种祈祷，非常美的一种方式。那么刚才讲来说他是听不懂的，说为什么他听不懂呢？因为他是从灵里发出来的，就像保罗教导说他是由于神魂讲了奥秘的事，也就是刚才神魂也讲了说他是圣神进入人的灵中越产生的一种就是内在的一种影响所以说它是从灵力发出的一种祈祷。那么我们通过今天的学习啊，通过圣经的教导，慢慢体验到，就是人的生命它不光是有肉身的，它还有什么？还有人的心理层次，还有人的灵性层次。当然，在过去呢，我们理解有精神层次和物质层次，它在精神层次里面还有不同的是吧？这个就是层次。就像我们说人。今天我们常说身心灵的祈祷是吧，身心灵的祈祷就是身体的祈祷，心理层次的祈祷，还有什么灵性层次的祈祷。那么人呢就有身体有心理层次，我们的意志呢，我们的情感呢，我们的思想呢，我们的自由是吧。那么还有什么？我们的灵性层次，就是天主造了人之后在人鼻孔内吹了一口生气。那么这样的祈祷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比较困惑的，就是说我们说的之后没有人听得懂。你也不懂，我也不懂，那你也不懂，我也不懂，咱说这干嘛呀？有的人感觉你不懂，你就别说了。有的人一想也是啊，我也不懂，我也不知道干嘛嘞，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就不说了。其实这个呢，就上当了，因为从圣经来讲，就是没有人听得懂，也就是不管是谁，你是不懂这个语言的，因为它是圣神赐下的，说一种新的语言，它不是说有些人说啊是世界上的某一种方言，也不是，因为是圣神赐下的一种新的语言。它是从灵里发出来的，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祈祷中，圣神直接进入我们的灵，说在我们的灵里感动我们，从灵里向天主发出来的一种赞美。因为它没有通过我们的理智没有通过我们的情感，因为它更超越了，它直接越过去了。因为人的听懂理解它是什么，它是人的心理层次，是不是我听懂了，我明白了，它带给我一种共鸣，一种感受，这就是情感就是 由理智到情感，它有一个预过程。但是这个新语言的祈祷呢，恰恰是圣神直接进入你的灵力，因为它有能力，是吧？它不通过你的理智，也不通过你的身体，当然通过身体就用我们的舌头，那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个运作。那么因为它是灵的祈祷，没有人听得懂，但是这样的祈祷是非常美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啊，祈祷的时候很难做到这个精力集中啊。我们看到我们祈祷的时候，当然我们需要有身体祈祷，也有心理的祈祷，也有理智的理解，但是在这种祈祷中我们很容易分心，说我们不容易就是凝聚这个注意力。但是这个灵的祈祷很有意思，就是它是越过了你的理智情感和这个就是这个意志的，就是那个情感和理解的力，所以他就是说你分心也不受影响，因为他你就是分心的话不影响你的思想，因为圣神没有用你这个观念，所以说呢分心走意也没事，这个祈祷就非常方便，非常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祈祷，很美的。
就是说那是灵里面发出来的，所以不是从大脑出来的。
对，
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要理解，就是他听不懂，其实他就正常了。
对，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听不懂，
啊、
就是产生困惑
啊。对，
嗯。
所以那个我们和天主之间的这种交往，就是灵与灵之间的这种交往，所以那叫灵性生活。保禄宗徒说：“那与主结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灵，成为一神。”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十七节。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借着这个灵里面出来的语言和天主圣灵圣神怎么样，就是连接在一起，有一份这样的实质的一份沟通，那是很神秘的一份恩典，所以说它是比较神秘的，就是你不懂就对了啊，我们要理解这一点。但是保禄呢，他从来不让我们去偏废任何一种，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14章的14到15他说，我若以语言之恩祈祷，是我的神魂祈祷，我的理智却得不到效果，那么怎么行？怎样才行呢？我要以神魂祈祷，我也要以理智祈祷，我要以神魂歌咏，也要以理智歌咏。所以保禄呢，就是不偏废任何一种祈祷。这个神魂祈祷它的优势，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说。你看它的优势什么，就是它比较方便，而且它比较简单啊，只要你有这种恩赐，你随时随地就可以谈论天主奥秘的事。
嗯、对，
你骑着车走着路洗着澡甚至干着活，对不对？都可以随时随地就去念舌音，不假思索，即兴而发，对不对？所以这个太简便了啊，这个尤其在牧灵上来讲，这个为那些没有文化的人，没有这个宗教素养的人来讲，他有了这种恩赐之后呢，他的祈祷，他和天主之间的这种关系，这种交流就变得非常简单，非常神秘，非常朴实，对不对？我就是把我心中所挂念的那一件事，我交在天主手中，我就念舍音。那你在念舍音的时候，可能你心中的很多的情感，比如说赞美啊、忏悔啊、感恩啊、期望啊那些信念啊等等，很多的情感怎么样，它可能就会随着你的念舌音，它就会出来，对不对？所以说它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让你念舌音，不用这个大脑去思考。这个你就很简单的进入到一种单纯里面，你单单的不是用大脑，不是用情感给天主交流，不是用凭感觉同天主交流，就是说进入到那种很单纯的那种境遇里面，就是有一个天主在，所以我感觉这个也是非常美好的一种祈祷啊。
他这个新语言的恩赐吧，他在保禄宗徒教导中啊，在我们个人的祈祷经验中也是一样，他是为了建立个人的信仰而赐给的，是吧？也就是让个人的生命得到建树，而赐下一份宝贵的礼物。那么这个呢，就是使我们能够在这个祈祷中与天主圆满的进行一个沟通啊，在祈祷中的沟通。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人会发现我们人性的限制，就是我们身体的祈祷吧，是吧？ 而用口赞美，往往会形成什么有口无心。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你要祈祷的时候要口诵心为，心里想，但是心里想它往往什么是心里大脑不受控制，它就远了，所以说往往就是因为我们的分心走意达不到这个祈祷的效果。我们更别说我们用灵气向天主祈祷。但是这一份恩典呢的确是啊就是很奇妙。就是说没有祈祷经验的人，或者他很容易分心走意的人，但是圣神赐给他这些恩典之后呢，就是因为他不受思想啊身体的控制，他直接进入灵，就是让你在灵里与天主对越，因为灵是我们知道这是最宝贵的是吧，这个层次也是天主性的超给我们的超性生命。那么最这样的祈祷呢，就是说不断的使我们的灵性生命得到建造，因为灵力健康了是吧，灵力强壮了，自然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属神。所以如果说你没有达到灵的这种成长的话，就是可能我们做了很多祈祷理智性的是吧，但是它往往因为分心走位达不到这个效果。还有一个呢，就是祈祷呢它应该是被动的，不是说我们主动的要向天主怎么怎么样是吧。哎，这个声音祈祷呢恰恰是让我们被动的在圣神的带领下向天主祈祷，也操练我们个人的一个顺服。还有一个我就感觉最奇妙的是它扶助我们的软弱。看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就提到了，这个往往在今天的神父亲当中也会引用啊这一段去看这个新约的恩赐啊。罗马书八章二十六二十七节他这样说同时圣神也扶助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如何祈求才对，而圣神却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带我们转求。那洞悉心灵的天主知道圣神的意愿是什么，因为他是按照天主的旨意带圣徒转求天主的圣言。你看在这里呢，保罗都徒教导我们说圣神也亲自扶助我们的软弱。其实这个说到软弱呢，我们人软弱不软弱，其实每个人的生命都非常软弱。一方面我们很软弱，另一方面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如何祈祷不知道如何祈祷，我想这是每一个人共同的一个弱点。不光是我们，有时候哎呀怎么祈祷你教教我吧是吧，有时候咱们会向别人讨教。其实在宗徒时代，你看耶稣时代，这宗徒们也跟主说你看人家弱汉都教他门徒祈祷，你教给我们祈祷吧。但是通过这里我想分享什么，就是我看不会祈祷是咱共同的一个困难。因为说因为我们知道，当然我们说我们有很多祈求需要向天主诉说，但是往往我们的祈求不一定符合天主的意愿。是不是，就是我们是按照个人的私欲祈祷的。说雅各伯宗徒也说你们为什么求而不得，是因为你们求得不到。是当你求得不到的时候可能就得不到这个祈祷的效果。但是这里说首先让我们看到就是圣神扶助我们的软弱。因为圣神他是给予我们力量的，是吧，尤其赐下了爱的能力。他也赐下了各种属天的能力，他会扶助我们的软弱。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如何祈求才对。而圣神却真的一口无言语的叹息在圣徒转求。有人讲这个无可言语的叹息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新语言。
嗯，可能是基督教一个大神学家卡尔巴特的
一种看法。对。但是我们在这里会看到圣神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可能平时忽略的，圣神也是带导者。
对。
是吧，他带我们转求。但是我们很少有这种意识。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是天人之间唯一的中保，是吧，耶稣是带导者。我们也常常说我们这个祈祷是奉耶稣的名，是吧，因着耶稣的名去祈祷。但是在这里保罗都徒的教导我们看到圣神的独有角色呢也是带导者。有的时候我们求圣人带导当然非常好，是吧，这是我们教会的传统。那如果求圣神带导是不是更有力量？
对。
只是我们看到这里圣神的角色就是因为他是带我们转求者，他扶助我们的软弱，所以说我们要跟圣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可有一点就是这里很清楚的说到说那动心心灵的天主知道圣神的意愿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就是祈祷怎么样蒙得天父的垂听，就是我们的祈祷符合天主的意愿，符合天主的旨意，是按照天主旨意祈祷的。但是问题为我们人来说我们不知道天主的旨意是什么，是不是，但是圣神知道，是当他为我们带祷的时候那一定是百分之百的蒙受福听的。他是按照就是天主的旨意，因为他是按照天主的旨意带圣徒转求。然后在这里呢也让我们看到圣神的角色，是吧，当我们不断的祈祷的时候就是在灵力的祈祷，因为我们不知道求什么，但是圣神知道，是吧，圣神就是用我们的舌头为我们祈祷，是不是很奇妙啊。 说我们需要什么，就是圣神都被求了。所以说借着这样的气度，虽然自己没有感觉也不懂，但是灵怎么越来越健康。
对、
嗯、所以它是一种超言辞的祈祷。
对
对，
它跨越了你人的语言的这种限度。
嗯
啊，直接和天主怎么样，就是沟通。所以这个祈祷它是很神秘，是它的价值其实很大的。
对, 对, 对，为我自己来说哈，我的经验就是在刚开始领受的时候非常一个深刻的体验，就是这样的祈祷呢，它是一种强而有力的一种祈祷方式啊。
嗯、对，
虽然有的时候我没有为自己的身体啊，为自己的心啊祈求什么恩典，但是哎，我就念舌音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的灵里面或者自己的心里面这个情绪的这个层次呢，往往也在祈祷的过程里面得到释放、
啊
嗯、身体的疾病呢有的时候也会得到医治啊。这是我两次不同的体验。有一次我就觉得心里面无端的就是很忧虑，就觉得好像也不也无所适从，也不知道做什么、嗯、但是因为刚领受了这舌音的恩赐，然后就开始念舌音。当我一就是念的时候，自己也没有想什么，哎，一会儿呢不由自主的泪就落下来了。祈祷完之后呢心情非常的舒畅。那一次是我第一次体验到就是语言的恩赐带给我的一种神秘的一种体验。
嗯，
还有另外一次就是我出去服务的时候，第二天要离开了就开始难受。
嗯，
要抓药吧有没有就有没有时间。然后呢刚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又不知道哪有诊所，又不愿意跟人家修女去询问哈、啊、这怎么办呢，然后只好依靠天主吧。然后我就怀着意向用舌音就开始祈祷。祈祷的时候我的身体就会被神奇的就治愈了。所以说之前有的时候听人家说，哎呀你不舒服你祈祷吧，我就觉得哎呀这样说的话就是非常突破，或者非常就是怎么样让自己就是那个超越理智的这样的一种认识和理解，就自己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观点。但是自己有了这份体验之后呢，就觉得真的这祈祷非常美啊。所以时不时的啊，在自己在工作的时候啊，在休息的时候，在玩的时候，甚至就会用语言的这样恩赐去祈祷。
嗯，
对，通过这个，
嗯，所以通过这样的祈祷呢，就是我们也能够很体验到，就是圣神对我们生命的这份建树。所以保罗总统怎样讲？保罗说呢，说语言的是建立自己。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第四节啊，他在同这个先知话对比的时候，他说先知话的是建立教会，说语言的是建立自己。所以念舌音的时候，首先是让你自己的生命得以建树。那虽然有些神学家认为这个说语言它可能是在所有神恩里面最小的一种，但是就是因为它是最小的，所以它是最基本的。因为它是最基本的，所以你要在这基本功上要下功夫。
嗯
啊，你就是你越念舌音，你就和圣神的关系越好。你越念舌音，你自己的生命就越畅通。所以说呢，这个往往让你泪水潸潸，让你神味十足，啊，它会产生一个这样的效果，这确实是非常美的。它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个祈祷本身。他不去束缚天主，也就是说，因为他不是按照人的言辞啊，我们今天狼神父病了，天主啊，求你让他恢复健康吧。你用这种言辞去祈祷的时候，你是理解，但是你祈祷的这个意向里面，可能束缚了天主圣神的运作。
对，
因为天主圣神他可能不是要赏给狼神父健康，他可能就是要让狼神父怎么样，在这个痛苦里面学习奉献啊，学会这个空虚自己啊，学会谦卑的交托啊，学会信赖啊，他可能是这个，可能是就是让你借着这个苦去为别人做补助啊，可能天主要给我这些恩典，但是你不懂，你就求了一个健康，结果你把圣神怎么样？
嗯，
圣神本来要给你很多恩赐，你束缚住了，我就要那么一点点。所以念舌音的时候，因为他是圣神扶住我们的软弱，就是我们不知道怎样祈祷，圣神知道哦，交给天主圣神。这样你不会用你的言辞啊，用你的意象啊，束缚住天主，这样就给天主创造了一个空间。天主看到你怀着一个谦卑信靠的空间的时候，天主的一下子就信任了。
对
啊，就是让天主的爱在我们的生命中怎么样自由的去运作，而不是去束缚天主、约束天主，而是给天主自由。这样呢，这个祈祷就会让我们变得非常有深度啊。
对，
嗯，刚才就是讲这个实音祈祷吧，其实在保罗的教导中，它是最小的一份恩赐。而他为什么说是最小的恩赐呢？他有两方面的原因，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一方面就是保罗认为你对教会的贡献越大，神越大，也就是你所领受的神为教会的贡献越大啊，他就恩赐越大。因为他为什么说宗徒之恩是最大的呢？因为宗徒之恩是为教会的这个合一啊，说赐下的，他为了保证教会的合一，是吧，整个的整体的运行的一种秩序中，说他是最大的，因为他是为整个教会赐下的。那么实音祈祷呢，它是建树个人的，也就是建树个人相对团体来说要小，是吧，它这是说它是最小的。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弊端啊，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有非常丰富的神，尤其是实音他们领受之后就很骄傲，他们认为这个是最最最厉害的恩典，你看我能说实音了，我能说这种语言，是吧，然后他们在一起互相比较，甚至啊他们互相的判断啊，保罗宗徒也会教导他们这个，就是你不要因为这个骄傲，他只是最小的，啊，是，说当然说，无论是他就是即便是最小的，这是圣神赐下的恩典，
对，
啊，教会训导也告诉我们说即便是一个微小的恩典，是圣神赐下的，也是非常奇妙的，也值得我们以感恩之心去接受它，是不是？当然还提到，我想就是经验什么的，就是实音祈祷，他真的为个人的情绪的释放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它给我们真的很深一个信心，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吧，虽然说我们知道天主爱我们，天主拯救了我们，天主拣选了我们，是吧，这都是大道理都知道，但是我们很多人就认为啊，我是不是天主不爱我了，是不是因为我的罪天主离开我了，是不是这段时间天主不要我了，我们常常会有这种诱惑。但是你念实音祈祷的时候，你念心语的时候，恰恰就证明圣神在你内祈祷，你说天主与你同在不在，是吧，这个就是天主灵在我的生命中，圣神很明显就在我的生命中，那么我是被天主所爱的，虽然我有很多的情绪，还有很多弱点，甚至我经常跌倒，但是圣神他不离不弃，依然扶持我，为我们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信心，
对，
就是这就是他是圣神灵在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标记啊，也带给我们希望啊。教宗方济各也常常说我们基督徒永不失望，为什么不失望？因为圣神就是我们的希望和保证。还有一个我就想那个，他对情绪的释放是非常美的。前一段时间我也是有一天我特别恐惧，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恐惧，就是害怕，那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恐惧，反正就是心里害怕，我就画了一个号，我就念实音祈祷，结果很奇妙，几分钟之后心里也不知道怎么就没事了，所以他释放情绪非常好。说还有一个就是当我们劳累的时候，你特别累了，是吧，就累了都想躺着，有的时候越躺越累，
对，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念实音祈祷，一会儿的功夫就心里特别平静。当然我还想提醒一点了，就是说这个实音祈祷是我们敏感于圣神的带领，因为他的圣神在我们的灵里祈祷，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敏锐啊，越来越被圣神敏锐的就是能够感受到他的带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都要被圣神带领嘛，
对，
啊，就是所以说，当我们敏锐的被圣神带领的时候，我们读圣经也不一样。
对，
所以一般呢，有时候我们说提倡你，如果读圣经之前，你五分钟的实音祈祷，你再读的话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圣经是天主的话，是吧？是圣神默感圣作者写的。当我们向圣神开放，让圣神做工的时候，我们在圣神再去理解圣言，就惊艳到圣言的那种更深的一份奥秘。
对，
是非常美的。
其实我们团体有一个经验，就是实音祈祷不仅建设我们自己，有的时候要注意团体的发展和成长啊。
嗯，
就有一次我们一起聚会，就是都是神团体的人啊，都有实音的恩赐，我们聚在一起诵念实音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姐妹，她听到所有的人念的都是一句话，都是一样的话，不管是唱灵歌的还是念实音的，她听到的都是感谢赞美上主，感谢赞美上主。
对，很
不管你的音色是怎样的，也不管你的声音是高是低，但是它听起来是一首非常和谐的一首乐曲，就是感谢赞美上主。 听了他的分享之后啊，我就觉得呀，天主圣神太奇妙了。他真的啊，通过他特有的方式，就是把我们众人凝聚在他内，让我们这些人呢彼此啊在他的爱内的更加的共融合一。所以说，当我们团体的兄弟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亲热，有说不完的话，有分享不完的事儿啊。就是当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总觉得好几天都没见面了，有很多话要分享。所以说，我们每当聚在一块儿的时候，大多都是在谈论天主。我又觉得这就是啊，我们经常在一起用语言的这样的恩赐是祈祷啊形成的一个结果。
嗯，对，让你的心灵合一了。
对，
就是心灵在圣神内引着同一的语言合一。
对，也就合一了。
其实这个
非常美。
对，这个
舌音啊，就是说它除了它是建树自己之外，它其实它有一个间接建树教会的一个功能。但是这一点呢，保禄在他的书信里面却没有谈到啊。你说舌音，我们用舌音为别人做代祷啊，就可以让这个教会得以建树啊。舌音用于代祷的时候，那个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你比如说，我们为他们做心灵医治啊，或者身体上的医治啊，经过祈祷呢，就让一个受重压的人。
当然你的经验就指出来，就确实就是一个非常和谐的很美的一个祈祷。虽然我们人听的不一样。
对。
当然还有一个吧，就是在生活中的经验，就是什么，就刚才神父提到了代祷的一个角色，是吧，很奇妙。
对。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需要什么，你怎么跟他求啊，但是你就念神音肯定符合他的意愿。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释放祈祷中，在驱魔的时候释放祈祷中，这个神音是非常非常美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们面对这个人受压制或者驱逐，怎么跟他做也不知道，但是你就念神音吧，魔鬼就怕，因为圣神知道，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圣神祈祷着，魔鬼肯定是怕的，所以说这个往往借着这个神音祈祷，魔鬼很快就跑了，就驱逐了，也是很奇妙的经验。
对。
那么但是有一点呢，就是这个祈祷就是最好的就是适合个人的祈祷，因为说刚才我们也分享了，作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单单有公共的祈祷是远远不够的，他需要什么？需要个人的祈祷。说个人的祈祷，这个是最方便的。你无论做什么，是吧？不分心啊，不用分心，是吧？都可以。哎，分心也没事。所以说，保禄宗徒他讲到他一个经验，就是歌前十二十四章。他说，十四章的十八节，他说：“我感谢天主，我说语言胜过你们众人。”说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什么信息？保罗宗徒说语言是最多的，他说我说语言胜过你们众人，是不是他的个人的祈祷非常多？所以就是因为他个人的祈祷多，是他能够走出那么远的路，是吧？成为伟大的保罗宗徒，他真的是一生啊，就是后半生是吧，为主献上一生，就是这个祈祷的啊，有这个祈祷的力量的支持。当然在这里的保罗宗徒也讲到一个说需要什么，需要就是节制。需要就是什么，我们一切都要为别人去着想。所以说他在这里十九节就提到一个，他说在集会中我宁愿以理智说五句驱毁人的话，而不愿意语言之说一万句话。就是保禄宗徒特别喜欢这个祈祷，但是他也提到了，你看场合，说如果说在集会的时候，因为集会的时候你说这个谁也听不懂，但如果你说五句驱毁人的话呢，有一句帮助人就起到效果了。所以说他也提醒我们怎么样，我们要考虑到别人的需要，不是说我就喜欢，我就愿意，我就不管你们，那就没有爱了，是不是？这个也需要我们知道，就是了解的。
嗯，
好，神父。
不过这个舌音，我想再提一点，就是他有时候他是需要分辨的啊，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反省一下。就是说，我在实际生活里面，我发现就是有些人怎么样，他去参加这个医治大会，结果他回来之后怎么样，他不做主了，他就开始在那里念啊，
停不下来，
就像念舌音一样，但是他停不下来，会发生一些这样的现象，你怎么去处理啊？怎么去分辨啊？这个是需要我们去理解的，就是。这个舌音它是来自圣神的，所以它从来自恶神的那个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圣神给我们的这种效果呢，会让一个人怎么样，在念的时候他越来越自由，他越来越喜乐，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属神， 越来越向往天主。但是恶神不是这样。恶神呢，他说你看他怎么参加那个一直大会回来，怎么他说那个声音停不下来了，停不下来就说明什么，已经失去自由了。就是他已经被一种外力怎么样掌控住了。所以被外力控制住了。那个时候他肯定不是来自圣神的。所以你就是有一次呢，就是我就碰到一个这样的事儿，他就开始给我打电话，神父你看怎么办啊，然后我说你看我在外面了，你等一下，我马上回去。我回去之后有一个修女带着那个停不下来的那个人怎么样，在跪在圣体台前，可是念玫瑰经。结果一直在那里念，他说那修女就说，神父你看他一直这样念。我说没事啊，我看他好像是在念舌音。后来那个人他就开始讲，他说神是神父，我已经念的太累了。他说就是他怎么样，他说他是很顺利的去说这个汉语的时候他就说不成。就那个外力得控制他。我一看那个他是不自由了，那个不是从圣神来的。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和权柄，我命令你停下来。这一句话他就停了。他就不念了，他就不念了。所以你会看到了，就是说这个恶神在运作的时候，你要不要害怕，你发生这种状态了怎么办，不要害怕，你要信靠天主。以耶稣的权柄和名字命令那个恶神离开，命令他停下来。就没事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些东西呢，它不是来自圣神的哈，你要学习去分辨。在念舌音方面呢，它可能也有出现这样的事儿。
对，
哈，
它一般出现这样的事吧，一个是可能是有迷信的影响，就是他的生命受一些控制；也有的是情感的创伤，让他一下不受控制。
对，
也有的时候，你看在释放的时候，是吧？本身他没有领受，结果呢，他也开始你说他也说，是吧？但是这个时候他说的不是，而是魔鬼的一种操控。这个是往往给他做了切断祈祷啊，释放了之后，或者情感医治之后，他就正常。
好，关于这一点呢，前几期我们可能也分享了一些啊。如果兄弟姐妹们关于神恩的恩赐觉得还没有分享更多的内容，你想听的还没有听到的话。可以翻看啊前几期的直播回放啊，那里面有很多关于舌音恩赐的一些分享和解释。所以说接下来剩下的时间我们来分享解释语言的恩赐。解释语言的恩赐在我们的舌音经验里边不多见啊，但是呢保罗既然提到解释语言的恩赐，这样的恩赐呢对于我们教会的建立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神父和老师的分享。
那解释语言呢，在保禄他是这样讲，他说他在个前14章26节他这样讲，他说当你们聚会的时候，每人不论是有什么审案，或有歌咏，或有训会，或有启示，或有语言，或有解释之恩，一切都应为建立日行。所以在这里呢他就提到这个解释之恩啊。这个教导非常鲜明的指出这个神运作的一个原则，就是他是叫建立教会。所以如果神的运作不是在建立教会，那就不是从圣神来的。一定要注意这个啊。我们会发现呢某些这个神恩团体他很不健康，就是因为他们在用这样的恩赐怎么样，他在为他们自己谋取他们自己经济上的利益。这个他不是在建立教会了，他是在搜刮民财，这个一定要小心啊。其中呢在这里呢提到了这个保罗在这里提到了这个解释语言解释之恩。那解释语言是运用于聚会的时候对舌音的解释，就是使人明白，就是你说的那个舌音究竟是什么意思啊，对不对？舌音就是我们讲的语言啊，解释语言就是把这个舌音给它解释出来啊。这个时候啊，就是这个舌音啊，它其实就起到了一种类似于先知话的一个作用。 啊，或者也可以这样讲，是说当你聆听先知话的时候啊，有的先知话它是用舌音怎么样刺下来的，就是我们讲那个先知话的运作的时候，我们刚才在前面的那一期里面可能我们有提到啊，就是那个先知话的运作，它有时候是用我们本民族的本地的语言刺下来的，所以你一听就懂。但是有的时候他怎么在聚会的时候，天主感动他的时候，不是赐给你这个本地的语言，而是赐给了一句舌音，你哗哗念出来了，你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天主圣人会感动另一个人怎么样去解释他说的这个语言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们要明白啊，就是这个解释语言它其实也是为了建树劝为鼓励，对不对啊？但是在这里呢，我们要明白，就是你看我们说的是解释啊，从来没有说是翻译啊，所以呢不是翻译，不是说我听懂了这个人他说的那个舌音是什么意思，然后我翻译出来，不是，你听不懂啊，你不会听懂，因为那舌音是没有人能够听懂的，但是呢你会被圣神感动，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因为它是解释，它不是翻译，所以他说了一大段，你可能就用三句话五句话可能就说清楚了。他说了三个词五个词，可能你解释了一大套，这个都是可能的。因为它是解释嘛，所以说不要从那个翻译怎么样造成混淆混乱，在这里要注意这一点啊。
对，其实现在很多人表达叫翻方言是吧，其实或者翻译方言
是错误的，
其实一种错误的表达，因为翻译意味着什么，你听懂了去翻译，我们说你要是做一个翻译，首先你要学习这个语言，你要说我翻译英语，你得先学习英语是吧，你听懂了但是这个圣经上讲说这个新语言的恩典是没有人听得懂，如果你说我能听懂了我翻译过来，那是不是就不是了，它跟圣经讲的就不一样了是吧，但是这个解释就不同了，解释不是我听懂了是吧，圣神他说了之后用语言真宣布信息之后呢，圣神启示给我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实际上不是原话翻译。那么说在这个环境当中呢，就可能说这个人用新语言说了一句话，他翻译给说了一段，因为他是解释这一段话的意思一句话的，也可能说这个人说了好几句了，他翻译一句给你翻译完了，他就是让你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或者有时候圣神运作也会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这个人说了新语言的宣布信息之后，这个人翻译不是这个人解释是吧，他解释了一句之后呢，他不知道以后怎么说了，那另一个人解释另一句，就组成一个完整的信息，这都是可能的。
所以我的经验里边，有的时候我有这样的经验哈，就是比方说我祈祷的时候，我念了一段舌音，然后呢，我用我能够理解的话，我又再说一句。
嗯，
我不确定这样是不是一种解释语言的恩赐。还有的经验就是为别人去做祈祷的时候，我为他念上一段舌音之后，哎，不由自主的就出了一段鼓励劝慰的话，不知道是先知话还是说是解释语言的恩赐。自己搞
了，在我的运动中也会有这样的情况。一般的来说，从我的经验来讲，这就是指解释的恩典，
是吧？
你问你，你当时是怎么感受的？你感受的就是天主让我借着这个我懂的这个话语，才明白那个舌音呢，还是天主给我先知话给我另外的信息呢？
我当时还没有刻意的去留意，但是整体的带给我的感觉，如果为别人服务的话。用听得懂的语言表达出来之后呢，就是这被求道者他就很受益，有的时候他能够得到安慰，有的时候他能得到释放，有的时候他感觉到很被触动和鼓励。
因为我见的那个姐妹啊，我跟她在一起，我们做祈祷的时候，她就是那个老师怎么样说一句舌音，她就怎么样，她就说一句汉语。那个就是解释。所以这个很不同的恩赐呢，都是为了建树教会。
对，
不过还有反正对我的运作里边，有的时候是他说一句就解释一句，就是很奇妙。当然也有的时候是先知话的运作，是吧？但当然说我们刚才也讲了， 如果说舌音咱不懂，解释了就懂了，它作用也类似于先知话。
对对对，
就是它其实也起就是起到了先知话的作用。
对，
因为人吧，就是当然说，他不懂也跟他求了恩典了，但是有时候人懂了是更受感动，也就是人需要情感的一种安慰。所以说保罗东特也教导说什么，你们要用神魂祈祷，也用理智祈祷，因为人也需要这个。
对，我们教区有一位神父，他服务的堂口，我听说啊，是有一个小女孩就有解释语言的恩赐。他解释语言的恩赐就是怎么着解释啊？就是比方说我念上一段舌音，这个小女孩听了之后呢，她就解释。就像刚才神父说的，有的时候我可能念上五句，但是她一句就解释了；有的时候我可能念上一对，但是呢，她用两个词可能就解释了。
嗯。
只是听说过，没有亲自经验过。
这是很奇妙的一个运作。对。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哈，这两种恩赐，就是语言的恩赐跟解释语言的恩赐，我们就分享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愿
光
荣
归
于父
及子
及圣
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